第十一节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称赞。我们在上一堂讲到一个基督徒，或者是不是一个基督徒，整个的基督徒教会是因为耶稣基督，是因为圣子所做的工作得到拯救，而且得到很大的祝福。那么不仅是圣子的宝血，也是因为圣父或者上帝的诸般智慧聪明，就是十字架道理对不信的人当然是愚拙，对上帝来讲呢是充满了智慧，天父的智慧借着耶稣的代赎让我们得到丰富的恩典。而在这堂十一节以后，我们会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恩惠呢，是透过圣灵的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不能够分开的。那现在他讲到说，我们得到的祝福里面有一个是我们得了基业，在基督里面，在他里面，在因着信耶稣基督，因着我们跟基督相连，我们得到了基业。这十一节，这得到基业呢，我们不太容易懂。得到基业就是得到产业，得到产业就是得到房地产，基业就是一块地。一方面你看那个小字讲到说，得或做成，也就是我们成了一块房地产，我们成了基业。这我需要说明一下，圣经里面话，尤其是以弗所书这很深的神学，很丰富的神学，会让人觉得好像很无聊，但是把它转换一下，我们就会觉得很棒。各位，现在我们在台湾，在台北，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有块地吧，因为地是让我们发财的。如果有一块 很小的地，我们现在没有地嘛，所以最近不是一大堆天价，天价呢，天价又越来越高，一块小小地让我们很丰富。圣经里面其实从古到今都是一样，有土地，土地是制造财富的，所以你能够有一块地呢是有福气的。那你看国家也希望有广大的福源，我们人农业时代我们希望有好的水田，畜牧时代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好的水草的地方，今天地这么贵更是如此。土地可以说是，或者一块地是所有财富的来源，以前如此，现在如此。不过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，不一定土地直接产生财源。今天你可以在你的脑袋里面，你可以想出一些软体的程式啊，或者设计啊，那不需要土地，也可能产生几十亿、几百亿的商机。不过传统来讲，是需要有一块地，有一块地就表示你有一个，不是金山银山，不是很多的钱，而是有无限的钱，因为土地里好像可以世世代代产生许许多多的财富。得到一块地是一个祝福。那以色列人呢，也是原来没有地，上帝说我会给你们一块地，就是迦南地。从亚伯拉罕就开始讲这样的话哈。事实上你要再讲的话，当人离开了伊甸园以后，这个世界我们就没有地方了，没有地方给我们住。你看该隐就是到处漂流，他的兄弟亚伯就被他杀掉了，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住。亚伯拉罕原来住在米索波大米，神把他带出来了，说我会给你一块地。可是斯提凡告诉我们，在使徒行传第七章，亚伯拉罕到了连立足之地都没有，就是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和神的儿女，在这个世界上呢好像真是无壳瓜牛啊。大陆前一阵有个电影叫蜗居啊，就是很里面不连续剧了，也是表示住的困难，这不遥远嘛。各位，我们大概尤其是年轻人大概都是如此，我们没有一个房子，我们没有地，一般来讲嘛，没有。老爸老妈如果有一块，我们就啃老族跟他一起吃一吃，否则的话我们自己要买房子很不容易，租一个房子常常又被房东赶来赶去，当房东有时候碰到恶房客。所以你知道，包括你们教会现在是 三堂，其实主日应该有四堂聚会，对不对？晚上还有一堂，就是啊，三堂。那如果我们有个大一点的地，一堂不是就很好吗？同工就不要这么辛苦了，三堂都要来唱啊。那么当然了，你们很喜欢唱，感谢主了、啊，就一堂就好了嘛。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地。然后我讲这些就是神，我们个人也好，神对国家民族对以色列也好，希望有一块地，有一块土地给他们。土地就形容了神给我们的祝福。那事实上这块土地给我们一切祝福的土地呢，就是神他自己了。所以我们是在他，他就是基督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，我们得到。如果离开基督，我们就没有土地，我们就没有产业，我们就没有财富。这个你不要想纯粹是属灵的，我觉得不只是属灵的。就以色列有一块地，不是只有什么天上的属灵的，地上神也真的给他们一块地，但是灵里的认识主那是最丰富的。我们就想嘛，我们得到了一块地。我知道在我们当中，我每个人包括我在内，我也会想到这一定是属灵的。今天神什么时候给过我一块地嘛？啊、哦，属灵的，将来在天上的，我们今天都没有。就是我们常常一想到这些，都会觉得神的祝福离我们非常的遥远。可是我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，并不遥远，而且是真实的。虽然没有完全得到，但是我们可以求，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我们。我们相信要住，要吃，吃喝玩乐，食衣住行，神都加给我们。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，神不会叫我们物质上有那样大的缺乏。当然我们也承认好像没有那么丰富，我不承认。各位，我觉得我们物质非常丰富，从最基本的，您站在磅秤上称一称，你吃的是不是太多了？从最基本的，你看看你的衣橱是不是太多了？我们今天其实有的东西远远超过我们能够享受的，只是人的贪婪就希望一直有，一直有，一直有。哎，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，你已经开始发现了，哎呦，要稍微改一下了。因为我们很可能，我相信绝大多数我们华人都是一样，到60岁、70岁以后，你把你所有的钱，所有的钱啊，我不问你，你也不必讲哈。什么债券啊、股票啊、基金，通通卖掉哈！我看每个人都还有个几百万，你真的每个月吃到死，但也吃不完。然后就遗留给一大堆给儿女，然后儿女去吵架，为了这个。其实我们并不缺乏，我们缺乏的真的还是灵里对上帝的认识。所以我们希望是得到基业，是属灵里面的丰富。当然我们不排斥物质上的这些东西，我们希望能够有。好，我们又在想到了给我们一块地哈，不管我们说属灵的或物质的，这块地有没有价值呢？啊，各位，这些讲的都是我们在台湾的人，特别在台北的人特别知道的。哦，这块地有没有价值啊？就看有没有民意代表或财团去炒它了。一旦捷运要走过这个地方，一旦这个地方要变成什么什么，哦，就飞涨，对不对？这里面很多的弊案，对不对？本来是很不值钱的，然后一炒就炒作起来了。相反的也可以有，当然现在因为民意一炒了，通常这相反的比较少见。这块地本来不错，然后呢预定要建垃圾场，哈、啊、马上下跌。这块地本来不错，像我知道像台东，是台东吧，哦，大概不是，那个就是在东部这边，罗东，我小的时候还去过，有个纸厂，罗东的纸厂我还去过，现在听说差不多废掉了。为什么？那地方严重污染。你像如果有一个地方曾经有过严重的污染，像镉米啊或者什么东西，那地方不能住人，那地方也不能种稻子，可能全世界都慢慢这样子。或者那地方曾经有过核能厂，像切尔诺贝利那个地方，然后百年不能居住， 一个地方可以是原来没有价值，但是因为某些原因就变得有价值，也可以因为本来很有价值后来变得没有价值了，这我们都懂了。那如果你家底下又发现石油，那都不用说了，很有价值，你希望得一块地。在圣经里宝贵的就是属灵的产业，属灵的基业，就是属灵，就是一个人信靠上帝，那么丰富的可以变成不丰富，不丰富可以变成丰富，沙漠可以变成绿洲。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以色列要得的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，这个地方谁都知道，千年以来都是，这地方其实不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根本不好。以色列那块地不肥沃，比起东南亚的，或者我们中国的鱼米之乡，我们中国最富的就是鱼米之乡那个地方，江南，或者是其实就是东南亚很多地方土非常肥沃，以色列那里并不肥沃，也没有太多的出产。可是，如果有神的祝福，甚至以色列到这几十年不认识上帝，可是他们还是有神的祝福，而且他们有世界上蒙祝福需要的那个最基本的东西，就是勤俭努力。因为以色列你看制造出非常多的财富，包括那个地方的水果真是流奶与蜜，水果蜂蜜都非常好，那其他的富裕更不用说了。我避免麻烦，所以我不提阿拉伯国家或巴勒斯坦的附近的，我们没有什么种族歧视，我们也不会觉得巴勒斯坦人是被咒诅的，一样都是主所爱的，一样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。可是当你比较缺少那种上进的那个心智的时候呢，同样在那块地方就很缺乏。那全世界照我所知道最富裕的地方可能是印度，底下有石油，土地因为那个火山还有各种的堆积啊，很肥沃，附近又是那个渔场。印尼大概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地方，可印尼大概是现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。神给你很多丰富，事实上你不必想到神，一般都是父亲给了儿子很多东西，如果儿子是个败家子，给你再多也是败坏掉。如果你上进的话，什么都不给你，你仍然能够有丰富的结果。我们有的时候看童话故事里面很多这样，以色列到迦南地就正是这个样子。这个地方你跟随上帝听神的话，神一定祝福，可是你拜偶像到最后就是败坏。那圣经也用也有好几处地方就讲到说啊，以色列人这块地方如何从以赛亚书讲的特别多，如何从沙漠变成肥田，如何从肥田又变成沙漠，就是当地的人住在上面的人敬畏上帝信靠上帝，神就祝福了。当地的人远离上帝拜偶像，明德就败坏，那么就变成沙漠。那到底沙漠变绿洲，绿洲变沙漠，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在以赛亚书的预言里面讲到，当上帝严严的惩治以色列人他们悔改的时候，终于会有一个永远的祝福。我读一下以赛亚书35章第1节，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，沙漠也必快乐，又像玫瑰开花，必开花繁盛，乐上加乐，而且欢呼。后面还要讲到一些，那里讲到旷野干旱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都可以因为人悔改了归向上帝而蒙祝福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完全是这样。你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东西，物质上的东西，小姐们你有很多的衣服，很多的化妆品，少爷们你有很多的手机电脑，你也知道并不快乐。我不喜欢每次都提这些，我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，好像是想当年怎么好，现在年轻人怎么不好，我不觉得是这样。我觉得每个世代都有它的优点缺点，可是我们的确看到现在台湾的状况， 我觉得物质上真是丰富啊，各方面你有的东西真的很丰富。我一个传道人，各位，我们吃的是最简单，我每天都是带便当，我们吃的非常简单，我们很少在外面吃东西，我们很节省，可是我们家的东西也有烂掉的、发霉的，意思就是太多了。你每天丢的东西不知道有多少。我自己在社区倒垃圾，我发现我们家厨余是最少的，因为都到我肚子里，没厨余，但是还是有。而且我又是因为我们是都倒在一个大的垃圾桶里面，就是看哇，真是很好的面包什么肉啊都丢进去。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，我们已经是非常节省了，但是还是有很多这种情形。我们有的很丰富，当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东西，这么多丰富的资讯，好，我又讲，我是一个牧师，我要准备讲道，就在我在神学院到今天30年的时间，哎呦，那个资讯的丰富不可比了。就我们单单讲我们要准备的材料，当然都是圣经了，但是现在圣经字典，名人的讲道集，哇，多得不得了，印出来的还有在电脑里面，多得不得了。可是我也不觉得我们今天讲到比十几年前、几十年前要丰富的多得多，可能刚好还相反嘞，贫瘠的不得了。物质上的极其的丰富，不一定叫我们灵里的生命很丰富。我没有轻看物质，我要再说，甚至我们也都知道，现在自杀的比例、忧郁症的什么的都越来越高。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我们并不是说，我再要强调，钱是很好的，健康是很好的，物质上有土地，这都很好的。但如果我们人没有专心的仰望上帝，这就不好。以色列是这样子，神原来给他们地方不是好，他们愿意听主的话，那个地方就是流奶与蜜之地。当他们离弃上帝，又变成沙漠和旷野；当他们悔改回来，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。各位，你的家庭、你的个人、你的教会、你的小组也可以是这样子。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荒凉，曾经很丰富的荒凉，这你在欧美看到最多，尤其是欧洲。但你也可以看到很荒凉的地方可以变得很丰富，这我们听说在非洲、在中国大陆很多。哎呀，家庭教会啊，很穷很可怜，艾滋病人当中，哦，神做很奇妙的事。我们当然最希望是两个都有了，但那要到天堂才有了，所以除非你死掉，我也不能咒诅你死掉。我们现在我们物质上不一定丰富，但我们希望我们成为神给我们的是一个美好的产业，很丰富，能够旷野干旱的地欢然开花。事实上福音所造之地都是这样，这非洲、亚洲、中国、台湾、戴德森、马街、内地会去的地方，都是把那极其黑暗的地方变化了，变化让我们道德、理性、知识都越来越正确。那我们基督徒不要讲到什么这些这么远了，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自己家里面，包括我这个传道人自己家里面，我们有没有不和？家里面有没有虚伪？家里有没有痛苦？家里面有没有痛苦到你活不下去？有啊，各位，你我都有。我们家里有没有经济？有没有疾病？有没有干旱？有没有干旱疲乏？有没有疲倦？有，都有。愿我们等候耶和华，仰望主，重新得力，这都很困难。我就讲一件小小的事情，我跟我太太，哦，我们都是传道人的，都也还算热心的，可是我们要一起祷告真是很困难，奇怪。哎，看了那么多一起祷告的好，但是就是有很多的困难，这困难呢，也真奇怪，怎么在家里就特别好像是，比如说啊，我们晚上应该8点钟一起祷告，或者我们睡前10点钟一起祷告，哎，就有的时候那时候会有电话，或者说都好好的，到了要祷告的时候，突然讲一句话不对，吵起来了啊，就不能祷告。很多时候是这样。那以前两个小孩还没有出去读书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希望，哎， 有个家庭祭坛嘛，全家，因为我们在美国读书，看到他们全家每天早上出去之前都读一下圣经，做得好好的，四个小孩都办到了。那小孩子，最小的坐在那个婴儿椅上面，然后全家一起读段圣经祷告，时间不长，10分钟。可是我家一直从小一直到小孩出去读书都很少，哎，想要这样做，哎，一下又是这个，一下又是那个，总是有原因。我想非常简单，因为这是唯一蒙福、最蒙福的事情，所以撒旦就会破坏，就让我们不太能够化沙漠为绿洲，而很容易就把绿洲变成沙漠。我们就自私、体贴肉体，慢慢慢慢就远离上帝，然后就很多的灾祸。如果这灾祸让我们悔改，那就又丰富起来，那我们感谢主。以赛亚书讲这样的事，以西结书47章也讲这样的事，就是以色列原来是旷野，主要是，然后因为神的祝福变成流奶与蜜之地，又因为他们离弃上帝又变成旷野沙漠，又因为他们悔改神又祝福，那最后那蒙福的人被拣选总是会蒙福的。以西结书47章就讲到从神殿里所流出来的水，那个当然是讲的，一方面讲上帝的道像水一样，一方面讲上帝的灵像水一样，就滋润。在以西结书47章第六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他就带我回河边，我回到河边的时候，看见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。他对我说，这水往东方流去，必下到亚拉巴，直到海，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，使水变甜。原文作使水得医治。以利沙医治过地，这里讲医治水，那里当然都是表示地和水和人的肉体、人的心灵都需要医治。今天我们人，尤其在台湾，我看我们每个人都是营养专家。因为我不知道你，我觉得尤其中年以后，可能包括姐妹了，弟兄姐妹都是，那个听那个如何保健的那个新闻最多。哎，你知道要吃什么啊？我今天如果说，哎呀，最近关节不太好，我下来我通常可以得到10个以上，哦，高牧师你要吃什么，从什么蒟蒻葡萄籽什么什么一大堆的啊，然后你要怎样怎样怎样，我们都知道那个对不对不一定，我们都很看重这些身体的保健。那几个姐妹在一起谈身体的保养，那都真是我们弟兄不要听的，但是一定是很多。然后弟兄在一起，很多人就讲什么投资啊、理财啊，我们要叫家里怎么丰富，这些我们都知道，我也没有说这不好，这非常好。但是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好，各位，那些到最后就是我们现在状况，我们很丰富，但是我们在丰富中饥饿，我们很多东西又想到刚刚讲吃的身体的健康，我现在讲床，哦，我也没有想到，我小的时候就是榻榻米嘛，就那个床嘛，现在大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哦，家具展、床展，哦，那个一个床垫10几万的，可能还有更多的。可是我们现在普遍，我相信你现在床比你小的时候那个木板床、榻榻米床都要舒服多、贵重多了。可是现在我看人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？失眠。床更舒服了，睡不着觉，很痛苦啊。我曾经有过做梦，说我出国的时候能够坐那个经济舱啊，最起码那个，譬如说到欧洲、美国那么长啊，能够躺下来睡一睡，那就比较好。结果有一次真的有坐过经济舱，啊，商务舱，哎呦。商务舱啊，对不起，没坐过，所以不晓得。商务舱真是好像非常的舒服，听说头等舱更舒服，那还是命贱的，睡不着。后来我的祷告就不是说， 哎呀，主啊，给我一个商务舱了。当然，如果能给我也很好，头等舱最好。我希望是，我以前是这样子，现在有的时候还是可以这样子。主啊，让我坐在经济舱，两边都是人，我能倒头就睡。各位，你住在最舒服的床上，你不能睡觉，那不是很痛苦吗？在床上就是翻来翻去，翻来翻去。是一个人如果有神的灵，有神的话，接受神的灵，接受神的话，接受神的引导，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，使水变甜。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苦涩，愿上帝的话，十字架道路，苦是有苦的，但是最后让我们变甜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，并且因着流出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了。这水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。然后说那里有渔夫在那边，那鱼各从其类。这句话让我们回到了创世纪，各从其类，像好像大海的鱼甚多丰富。在何西阿书里面最后一章也讲到说，当以色列最后悔改了归向神的时候，神会怎么做呢？何西阿书十四章第四节，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甘心爱他们。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，他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，它的枝条必延长，它的荣华必如橄榄树，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。曾住在它荫下的必归回，发旺如五谷，开花如葡萄树，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酒。对，这形容很棒。这个世界上很多美女，这世界上很多俊男，他们的相貌让人羡慕，喜欢去看，但不能相处，相处了就、哦、我不说美女俊男就得罪你们了，你们不能相处，只是如果我们只有外在没有里面的美好，很难相处。但如果我们里面有主的圣灵，有主的话，你的生命刚才讲像水一样，能滋润，能医治，不但不被污染，还能够医治被污染的地方。人间是办不到这一点，这只有上帝的灵，上帝的话能办到。而当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里面，罪恶的家庭，罪恶的教会，罪恶的自己里面，若我们有神的灵，有十字架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再被盗，被主医治，我们生命像开花的树，结果的树，香甜美好，给人安慰，给人鼓励。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讲的十一节，我们得到了这块地，上面种了花，种了树，上面流出水来，上面土地是丰富的，神给我们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大卫的诗或者是诗篇里的话。可是你注意那个小字，你不但是得了一块地方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你成了基业。你不是得到一块好地，你自己就是一个好地，这两句话都是对的。如果我们得到基业，就表示上帝给我们美好的东西；如果我们成了基业，就表示神指望在我们这块地上结出许多圣灵的果子。一个是我们白白的得，一个是我们生命里面让上帝，让我们周围人都丰富，这都是上帝所预定的。上帝所预定的叫我们呢，第十二节叫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。啊，我们从上帝那里所蒙的福气，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蒙的福气，是我们有一块地很丰富。但是呢，下面讲说我们有盼望啊，这就是我们可 可能比较不喜欢听的，但我希望我们也能够听进去。盼望可以有好的意思，也有坏的意思。好的意思就是你对你的前面的路，你对你的明天，你对你的未来有更多更丰富更乐观的那种心。这我觉得不信上帝的人一个都没有。不信上帝的人因为这个世界的现况，这个世界历史，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多多少少还会觉得将来会更好，我以后会更好。哎呦，如果你慢慢长大，你会发现人生只有越来越悲哀。因为有一个没有办法避免，就是我们慢慢老去了。个人是这样，文明也是如此，我们老去了，我们疲倦了，我们衰退了。但是有上帝的灵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好。各位，像我这样的年龄，我的盼望，唯一的盼望就是也只能说明年的身体健康检查跟今年差不多，那个什么什么任何一个指数不要太不好，可是几乎不可能的，应该是越来越不好，每一种指数都越来越不好。各位，就算我的体重，对不起，我的体重这几十年都没有什么变，但是奇怪了，体重不变，身材还是会变。奇怪，那个肚子那个地方就特别越来越大了，身材就越来越不好了。我不是看重身材，我是说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各方面都越来越不好了。世人没有盼望，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好。基督徒有盼望，盼望是我们肉身的确是一天一天朽坏，可是我们里面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如果认识主，我们对自己的衰老甚至死亡所可能带来的痛苦危险，这个我们很面对现实，我们不会说没有。各位，你我都会有衰老和死亡，是随着每个人的。可是我们里面可以一天新似一天。哎呦，这我自己是牧师啊，我真是觉得主的恩典太丰富了，我是远远不配。有一位姐妹，我到今天没有见过她。这位姐妹呢，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，她的邻居了，非常苦，丈夫会打她，两个孩子呢都有精神官能的病，她非常的苦，她50几岁。那大概3-4年前，我们教会的姐妹就是希望我打电话去关怀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打电话，我根本不认识，那时候她没信主，后来就带她信主了，然后呢就希望她能够看看圣经。她也没有时间去教会，她就是照顾家里都忙不过来。你想，两个小孩，这小孩两个小孩从高中开始就是精神观能上面的不大理想的状况，然后先生会打她，当然很痛苦，非常痛苦，不想活下去，她人生一点盼望都没有。哦，我大概是每一年打一两次电话给她，这几年越来越少，就是也不过是7-8次电话。上个礼拜就打给她，我说怎么样最近，她说康牧师啊，真是谢谢你，感谢主。他说我现在人生真是快乐极了，越来越好。好，神恩待他，他两个小孩现在都有工作，状况比较好。他先生呢后来不打他了，为什么？中风了。中风怎么他还要照顾他？他说我先生我现在就是在床上，就是我照顾他，他是一个植物人。他说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还有小孩子的声音在旁边，我说怎么会，你的孙子啊？他说不是，他说我现在在看小孩，就是也算是他的收入。他说我现在实在是非常的好，非常感谢主，主在我身上恩典很丰富。这个任何人都不会说他恩典很丰富，他并不是一个富有的人，他也没有享受到什么夫妻的恩爱，他现在在照顾一个以前打他的人，而现在又是植物人。 但他很感恩。就我们里面丰富的时候，有主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爱的时候，有对上帝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东西。包括这位姐妹，她后来信耶稣了，现在50几岁，我看她就说这句话，我越来越好，这就叫有盼望。没有盼望的人，或者说远离上帝的人，你就会越来越像所罗门，是君王。所罗门的传道书你回去看，就非常悲哀。他仍然信靠上帝，他知道上帝，但他对他为他蹉跎的岁月，为他离弃上帝的愚蠢付上很大的代价。我们是有盼望的人，我们不是不会老，不是不会死，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。你可以看，包括摩西，包括大卫，包括斯提凡，包括耶稣，包括保罗，这几个人都有一些特点，就是他们死前的话被记下来，他们死前的状况被记下来。摩西死前的状况在生命记最后几章，事实上生命记就是他死前大概不到一个月写的，那里面应该也有很多悲观的成分，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会被盗。可是你看生命记最后几章，他所讲的话是祝福，是恩典，是知道上帝会恩待他的儿女。而在那个生命记最后一章讲到说，最后两三章一直讲到摩西知道这些百姓会堕落，但是摩西仍然祝福他们。这些百姓会堕落，但那真正属上帝的儿女人会永远的得胜，所以是喜悦的。他们能够到迦南地那个地方蒙上帝更多的祝福。可是那里几章也讲到一件事，就是摩西被上帝禁止进到那个地方。你知道摩西为什么不能去呢？就是被这群百姓气的犯了罪，他被一群人气的，他照顾他们带领他们，然后被他们气的说了一句急躁话，上帝又处罚了他，很不公平，看起来真的很不公平。摩西好像约伯一样，可是摩西充满了祝福的话，他有盼望。耶稣死前讲的话是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不是没有痛苦，不是没有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但是总的来讲他信靠神。保罗说，我前面有冠冕等着我，他快要死了，冤枉的死，无辜的死，我有冠冕等着我。大卫要死的时候也是充满了祝福的话。这些人有盼望，快要死了还有盼望。事实上我们应该说，快要死了他还有更丰富的盼望，因为他知道他要去好的无比的地方。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，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不是说以前的人没有盼望，而是你信了主你就有盼望，而那些还没有信主没有，你比他先有盼望。那我们传福音给他们，希望他们也能够有盼望。第12节的下半句，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好，这一段话是我们起码我觉得我自己很陌生的话，就是我们对圣灵的陌生。各位，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耶稣的工作是什么？上帝的工作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讲三位一体的一体，根本不能分开，他们都创造，他都创造，他都拯救，都是他在做，不能。但是如果我们分用未来分的话，事实上不能分了啊，就是用未来分的话，我们比较会强调上帝所做的，天父所做的是创造，圣子耶稣所做的是拯救。圣灵所做的呢？哦，是什么？哦，现在 这十几年来灵恩派的灵恩运动让我们大概有一点想法，圣灵的工作就是给我们能力嘛，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能够医病赶鬼，然后发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人家被击倒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些。可是，在约翰福音里和在这里，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是给我们凭据的。凭据，什么叫给我们凭据啊？你大概比较希望圣灵的工作是叫你身体得医治，这很真实。你希望圣灵给你的能力，叫你在服事的时候很能够引人归主，这都是凭据。我们比较不大看重了啊，我们非常需要看重。各位，上帝给我们一切的保证应许，上帝对我们一切的爱和祝福，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，我们是没有把握的。事实上，在座的每一个，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真是基督徒，你都有圣灵，只是我们希望你的圣灵更丰富一点。我也希望有圣灵更丰富，因为当我们在枯干的状况的时候，就每个基督徒都有的状况，怎么样？我们不觉得上帝真实，对不对？祷告他好像没有听，我们不觉得上帝的爱接触到我们，我们觉得好像上帝跟我们很遥远。我们不觉得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是荣耀的，我们不觉得我们是蒙福的，我们不觉得我们里面东西很多。事实上，很多的基督徒，特别我觉得在教会里服侍的，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少，哎，价也少，钱也少，休息也少，喜乐也少。我不知道是不是，我看多半是这样哈。然后有一个多的就是伪装要多一点，因为我们要让人知道我们很喜乐。我们传道，我说我自己，我们这样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。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是我们有圣灵，我们信了基督就得到上帝所应许的圣灵。上帝的应许，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你要得到一块地，你要有子孙，你的子孙会叫万国蒙福。神给大卫的应许，将来你的子孙世世代代会坐得王位。神给所罗门的应许，你会有聪明智慧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这智慧会叫你长寿富贵。这所有的应许用在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是真的。我们物质上、智慧上、聪明上都有，你说哪里？各位，我也知道，我也有成绩单，我知道我的智慧在班上算什么的。我们每个基督徒有的智慧是认识上帝的智慧，那个是你比爱因斯坦还伟大的，那圣灵给我们的。而且我再一次说，健康、快乐、平安、安息、活力、希望，这都是神给我们的。你不能说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物质上的祝福没有，有的，但是最基本的是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那个盼望和确据。那个盼望和确据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像那位太太的情形，她实在没有什么太多好的。我也觉得是我的话，我怎么照顾一个过去一直打我，打到她后来中风了不能打的一个人，我怎么照顾她？我还要去看顾小孩，赚钱来照顾她，因为她需要一些特别医疗设备，那种照顾都会很苦毒的，掐他一下，每天掐他一下，捏他一下，看你怎么样。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这样，如果我这样，我知道我不会快乐，我不会有那个报复公益的快乐，我不会有的。但是如果我心里有主的话，我们有一个凭据，我们有一个保证。这个凭据和保证不是我们顽固。我听过有些共产党审判基督徒的时候，你们这是花岗岩的脑袋，顽固。我们不是顽固，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。这个全世界在跟我们讲没有上帝，全世界跟我们讲说我们基督徒生活多可怜多差劲，全世界在跟我们讲你根本没有产业，你什么都没有，我们的眼睛也没有看到，但是圣灵让我们看得到。 那是亚伯拉罕看见的，那是摩西看见的。亚伯拉罕跟罗德在山上看，耶和华说这些我都会给你。亚伯拉罕看到了，他信了。他看到星星，耶和华说你的儿女像这么多，他信了。那你最重要看见的是什么？看见的是上帝应许的真实。摩西在比斯加山上看的也是。所以亚伯拉罕看见的是什么？约翰福音说，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。你看，你凭着信心看见的不是只有这些物质的，我们再一次说有物质的成分，但那些不信主的也有。我们有的是圣灵给我们的保证，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产业会给他的每一个儿女。那我们这一堂里面讲到神给我们的祝福，是我们有圣灵，我们有基业，我们有盼望。